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又是《真道分解》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今天除了崇恩在这，还有张德仁牧师继续为我们讲解《约书亚记》。共22讲的内容，今天来到了第六讲。第六讲里，张德仁牧师要讲解《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经文重点。这是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六为你安排经卷研习最近播出的内容，请你用心收听，也能够呢在神的话语上呢不断的学习，自己的生命也不断的成长。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提到在征服迦南前的四件事，这四件事很重要。第一件是讲到割礼，第二件是血，第三件是土产，第四件事是刀。而这四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圣经的信息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神的话语应验了。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3章第27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3章27节。出埃及记第23章27节，在出埃及记23章27节那儿提到，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的确，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就看到神的话语应验了。亚摩利人指的是当时在迦南地住在山地的那些人，而亚摩利人和所谓的迦南人，他们是当地的两大主要群体。在这儿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为高估敌人而低估了神，不要错判情势。敌人虽然可怕，但是我们所依靠的是比敌人还要厉害不晓得多少倍的神。如果神说了，就必会成就。第二节到第九节是征服迦南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行割礼。第二节 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源自于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在那边提到割礼之源，神要亚伯拉罕的后裔透过割礼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凡是在家里面所生的男孩子第八天都要受割礼。那么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百姓是先进迦南然后后行割礼，不是先行割礼然后再进迦南，因为割礼并非进迦南的条件。这也让我们想到与福音间的关系。而割礼呢，就是把男性生殖器的那个包皮的一段给割掉。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在进迦南地的最开始行这割礼，以军事来看真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十四章，在那儿也记载着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他们正是趁着敌人受割礼疼痛的时候，无力的时候，拿着刀剑然后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所以进到迦南地行割礼，哇，那根本就是让自己处于险境，而唯有如此才能够凸显信心的重要性。当下百姓男丁铁定是软弱而没有能力，这个时候更需要全然依靠神。我们看到神很奇妙，不只透过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妙。我们进迦南地需要有信心，需要知道自己是软弱无能的，需要知道我们自己需要全然的来倚靠神。这是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待会儿第五节会看到，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为什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后来没有受割礼呢？我们不晓得，但这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在五章三节，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四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为以色列百姓行割礼。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呢？流奶是指一种相对性来说，它是适合畜牧的地方，可以放牧羊群，可以有羊奶，可以有奶， 所以流奶指的是相对性来讲，在那个区域当中相对来说迦南地是适合畜牧之地。那为什么叫做蜜呢？这个蜜不单指的是蜂蜜，也指着任何有浆汁的一些果品，一些水果。所以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蜜之地也是相对来说迦南地是适合耕种的地方，可以出产这些水果。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相对来说适合畜牧、适合耕种的地方。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我说过，约书亚还有百姓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其实也是表达对神的一种信心。否则以军事来看，这根本就是让大伙儿陷于险境。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原来吉甲就是滚去的意思。把什么滚去呢？把在埃及的羞辱。到了迦南地，神也透过律法的颁布，要帮助这群原本在埃及为奴的百姓，把在埃及地那个奴隶的性格还有习惯给除去，把他们被罪所奴役的那个本质给除去，然后将他们转化成为神的百姓，好像麻雀变凤凰。在吉甲这个地方呢，也凸显那个属灵的意涵，就是神要他的百姓把埃及的羞辱给滚去，然后呢，能够转化成神的子民，并且开始去影响迦南地的文化。然而很遗憾的，而后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群神的百姓，他们不是去影响迦南的文化，反倒被迦南的文化给同化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刚才提到了在征服迦南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割礼。割礼不是进迦南的条件，先进迦南后行割礼。在教义上面呢，我们看旧约的割礼就犹如是新约的洗礼。洗礼不是蒙恩得救的条件，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之后呢，我们希望透过洗礼能够公开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份信仰，在人面前认神的，将来在天上神也会来认我们。所以公开的认信很重要，它是一种信心外在的表现。当然洗礼也包含着与主同死同复活，甚至也表达了加入教会种种丰富的意涵。割礼也表达了信心的那个重要性。 没有人在打仗前会让全军置于险境，让自己处在软弱无能的状态。进迦南的百姓，我们需要全然来依靠神，好像在登山宝训中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在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在灵里面，在心灵深处，我们自觉不行、不够、不会、不能，我们需要神帮助。这样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好，那么再来，进迦南前的第二件事，就是和血有关。这个血是和逾越节有关的。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守逾越节，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2章1到20节，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地。逾越节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他们可以得蒙拯救，所以血与拯救有很深的关联。那么以色列百姓第二次守逾越节，是记载在民数记9章1到4节，那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那么约书亚记5章10节，这边提到他们再次守逾越节。这一回守逾越节的地点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在征服迦南前，为什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血，是逾越节呢？这也是一个记号和提醒，让他们深深记得，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是因为神的拯救。接下来，5章11节到12节，是征服迦南前的第三件事，就是土地、土产。11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12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逾越节之后吃土产，当然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表面的意思是他们从游牧的形态进入到农耕还有定居的形态，代表那块地神赏赐给他们，定居才有可能会有农耕。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好像也是神应许的应验。当经过逾越节神的拯救之后，我们可以吃土产，而这土产，这个无酵饼、烘的谷，这个粮食，其实我们遥看新约，耶稣才是真正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31节到35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6章31节，约翰福音6章31节到35节。好，约翰福音6章31节到35节说道，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当我们回顾约书亚记的这段记载，在征服迦南前的第三件事，土产， 也是象征着耶稣才是生命真正的粮。吃土产好像是一个预尝那个恩福。最后5:13-15是征服迦南前的第四件事，就是刀。约书亚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当他过了约旦河，他就在盘算着作战的计划。5:13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他在靠近耶利哥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在盘算着作战的计划，怎么样攻打耶利哥。然而他却没有先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他靠着自己。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约书亚的确很勇敢哈，他看到有人突然出现，而且还上前去盘问。约书亚的意思是，你是站在敌人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呢？可是这位神的使者的出现，说我来不是站在敌人那边，也不是站在你这边，我来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我是元帅。你要想一想，不要问我是站在你这边还是敌人那边，你要想一想你自己是否站在神这边。你有没有以神为主啊？谁是主，谁是元帅？你只顾着靠近耶利哥，盘算着作战计划，却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这个约书亚很大的一个功课，谁是主，谁是仆。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5:14下半段，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要知道谁是主，谁是仆。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面就忘了谁是主，忘了耶稣是谁，好像搞到最后是舍我其谁。有一个牧师做一个见证说道，说他离开某一间教会啊，教会的人都说，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你如果走了之后教会就垮了。而后他还是走了。多年之后他回到那间教会看，哎，发现教会没有倒，哎，教会没有更糟，哎，反倒比他在该教会前还更好。他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说奇怪，当时不是同工也告诉我说呢，如果我离开的话会对事工有影响吗？不，不要自大，不要好像在侍奉上面舍我其谁。我们能够侍奉，能够侍奉有果效，都是神给的机会，神给的恩典，他是主，我们是仆。约书亚记5:15，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哇，这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3:5，摩西与神的那段故事。神也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呢是圣的。你在征服迦南前需要记得谁是主，谁是仆。而且约书亚记5:最后最后一段说，约书亚就照着行主的话吩咐仆人， 你要知道神是圣的，而且照着去做。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以色列百姓在征服迦南前，这四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割礼、血、涂蚕与刀。我们在奔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是否也来透过这四件事做一个生命深刻的反省呢？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除了每天按时收听良友电台之外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方便使用电脑的可以登入呢良友台的网站哈，那每天就可以比较方便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了来聆听半小时的真道分解节目了。良友电台网站是 www.liangyou.net。 另外也欢迎听众朋友除了收听节目也能够参与互动，登入网站在节目的留言板上交流，这是很欢迎也很方便。另外呢，你可以传来电邮把电邮呢发到真道的拼音 hlangyou.net 这个电邮地址。明天同样时间，张德仁牧师呢继续讲解约书亚记，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先做预备看经文，然后明天呢就来收听，好好配合圣经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存。